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的聚焦美国，我们继续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关注。首先是特朗普将美国的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那陈博士，尽管特朗普此前就已经有此想法，但是仍然有评论解读这是对中国九三阅兵式的回应。为什么特朗普总统会有这次改名的做法？对这种解读，您认为是空穴来风吗？
我觉得应该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美国国防部现在是恢复一个旧的名称，叫战争部，但是有重大的现实国际政治背景，就是说美中冷战作为世界上第二次冷战已经延续六年了。那更关键的是，中国最近表现得越来越强硬，九三阅兵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美中经贸谈判当中呢，中方绝对不合作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显，这个动向呢已经观察很久了，然后现在是做了一些必要的回应。那国防部恢复旧的名称呢，它只是一个态度宣示。同时美国最近也采取了两个针对中国战略和威胁的最新的措施，一个是美国的太空军司令部决定搬迁到美国的南部边境，以便建立美国南方的防范中国核威胁的系统。另外一个措施是美国重新开启美苏冷战后被关闭的阿拉斯加的最西边的 Arctic Naval Base， 以便应对中国海军在阿拉斯加沿海的挑衅性威胁。川普总统表示，美国南方的防空系统建立之后，可以为美国拦截来自南太平洋的核武器威胁增加半个小时的预警时间。这半个小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陈博士，这次改名呢，在美国的法律是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但目前还没有。白宫尚未公布永久更名的这个预算，但是美国的媒体是预计重塑数百个机构徽章、电邮地址、制服等等，可能是耗资达数十亿美元，并且可能妨碍五角大楼削减开支与浪费的努力。
关于这次恢复战争部的名称，美国政府是强调说，这次改名不仅仅是重新命名，更是恢复美国历史上这个部门的名称。与只强调防御能力的国防部相比呢，战争部这个名称传达了更强的战备和决心信息。恢复战争部的名称将使该部门更加关注我们的国家利益，并向对手发出信号，表明美国随时准备发动战争以维护其利益。
再来关注美国最近的就业数据。据报道呢，这个数据呢是令人失望。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到目前为止似乎是没有给本土制造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通胀风险迫使美联储降息，与此同时呢，上诉法院将特朗普关税政策定为非法。是否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关税政策从这个层面来讲，是处于一个四面楚歌的状态？
有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它有几个战略性目标。第一个是降低美国公司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个对美国的经济安全非常重要。第二是削弱中国通过直接或者稀产地出口美国来赚钱，赚大量的外汇。那第三个目标是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减少财政赤字。这几个目标都是长期性的，不会以短期的得失为考量。那么现在呢，不少国家和美国的公司都还在以短期心态看待美国的关税，因此就错估了国际局势。那同时美国国内有一种心态，忽略了美中关系的大逆转，仍然以平常心来看待关税的影响。比方讲，他很看重物价的上涨幅度，联储会利率下调的幅度等等。其实目前美国的短期经济动向有一些就是关税政策的副产品，比如物价有相当的上涨。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法案，准备为领取社会安全金的退休老人增加社会福利，来冲销物价上涨的影响。而关税政策对美国国内制造业的进口替代生产呢，它不是短期内就能立刻生效的，因为企业要扩大生产就需要贷款投资，这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实现。至于地区性的上诉法院把关税裁定为非法呢，有待下一步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行政当局就此提出的上诉案作出裁决。联邦最高法院是不是准许地方地区性的这个上诉法院干扰联邦的行政当局的施政，这涉及到一个三权分立的权责问题。今天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宣布支持川普总统在洛杉矶地区逮捕并驱逐非法移民行动。
陈博士呢，有评论是认为说，印度、俄罗斯、北韩等国家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体现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把印度推向中国和俄罗斯，促成了这些国家的再次合作和团结，来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特别是以印度而言呢，领导人莫迪是希望通过和俄罗斯、中国站在一起，令特朗普总统取消其高达50%的关税，但是特朗普总统已经表示不会退让。您怎么看这种由于关税政策引起的国际形势或者说国际组织的一些变化？
印度啊，目前它在国际关系上的立场其实是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印度独立以后的多年，它执政者一直偏好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因此在价值观上，印度社会有着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痕迹。而印度社会本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当中，比如种姓制度和对规则法律的轻视，也使得印度的国际形象不容易改善，而这又反过来刺激印度人，使他的民族自尊心比较脆弱。印度在军工装备上对俄罗斯是高度依赖的，就是使印度会偏向与俄国合作，但是呢，印度也没办法与俄国和中国成为真正的盟友。印度和中国的矛盾在于地缘政治冲突，而印度和俄罗斯的距离呢，是因为印度需要西方的市场，而俄罗斯的经济太弱，没办法满足印度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印度它这个国策就是一种模棱两可、两边摇摆的态度，它与美国、中国、俄国这几个主要国家都没办法紧密合作。那这样的立场其实就是印度独立以来一贯的一个特点。美国的关税政策呢，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印度这个国家的国际战略困境。印度它本来就不太可能和美国深度合作，在这点上，川普是一开始低估了与印度深度合作的不可能性。那么本来呢，很多美国公司以为印度可以成为中国第二，那这种想法也是对印度缺乏深度了解的一个肤浅之见。
陈博士，特朗普总统对俄乌谈判的帮助是否是以不了了之告终？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新进展是，普京总统邀请泽连斯基总统到访莫斯科。那乌克兰总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访问。有其他若干个国家是提供说，在第三国由俄乌两个国家的首领进行会面，进行谈判，但是目前似乎这个选择并没有存在。请你分析目前的这个俄乌谈判的进展。
目前呢，俄乌双方实际上谈不下去，因为双方关于停战的诉求并没有因为川普总统调停而改变，双方谁都不肯退让，因此呢，俄乌冲突还会继续下去，局面已经成了僵局。而且这一两天战火已经接近了波兰边境，波兰的战斗机已经起飞了，这是欧洲的难题，也是欧盟国家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首鼠两端的恶果。美国现在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应对美中冷战，加强美国的国防，它不太可能全力以赴去解决欧洲的地缘冲突，今后可能也不会这样做。那欧洲国家现在是正在为自己长期以来军事靠美国、能源靠俄国、市场靠中国的这种投机型的生存战略付出日益沉重的代价，俄乌战争就是这样的代价之一。
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而且首次在基辅的内阁大楼遭到了轰炸。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态的进展。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